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愿神开启我们属灵的心窍，属灵的耳朵，祝福我们以下的学习时间。空中神学院节目教牧辅导学，今天是第59讲。冯师母从老年时期的辅导开始讲到中年、青年，到现在青少年时期的辅导，在各个年龄层、人生的各个阶段当中，生活里都有不同的需要。人都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两只耳朵，但是脑袋里头想的还有做出来的事情却会大大的不一样。每个年龄层、人生的每个阶段里都有不同的问题，在辅导别人的时候该有如何的学习，做些什么准备呢？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在空中神学院里学习。世界上充满了仇恨，但是保罗说，蒙恩得救的弟兄姐妹们，让神丰富的爱充满我们。基督的爱是舍己的爱，他为了我们把自己完全的牺牲了。十字架的爱有多深，你想过吗？只有一种衡量的方法，就是十字架上的痛苦有多深，十字架的爱也有多深。相信你我不能了解十字架上所受痛苦有多深，所以你我也永远不能完全测量到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表现的爱有多深。耶稣舍己的爱，唯有舍己的人才能更多的了解主的爱。我们人都需要爱，而青少年时期的朋友需要怎么样的关怀，需要怎么样的爱，辅导人员该有哪些技巧，该如何去帮助他们呢？来，让我们听冯师母今天所举的实际例子讲解。准备上课了。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现在上的是第14课青少年的辅导，我们今天是第三讲。今天我们要把重点放在辅导的身上，我们辅导要怎样准备自己，怎样向这一群可爱的青少年帮助他们，给他们辅导。最好的辅导是一对一的，所以我们对青年人，我们可以在一个团体里面，像一个团契那样子的机会，我们跟他们传讲福音、解释圣经、做一些活动，这是一个团契的。那我们可以注意到其中有一些特殊的人，他需要我们给他特别的注意，那么就是我们的责任了。我们有一般性的，我们有特别的。一般性的就是我们在上课堂的时候，我们给他上的课，我们在课堂中间我们注意到哪一些 特别有需要的人，我们给予特别的帮助，特别的辅导，私下找机会坐在他旁边，他一个人落单的时候，我们坐在他的旁边，我们跟他讲讲话，然后多问他一些问题。所以你要知道，一个辅导最主要的就是双向的沟通啊，不是我们一个人在那里说，是我们跟他两个人可以对话，我们两个人在谈话，我少说让他多说，因为他说才能够把他的想法告诉我们，我们才能够帮助他。所以如果大部分时间我们跟青少年人在一起都是我们说的话，我可以说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辅导，因为辅导的就是你要提出问题，提出他有兴趣的问题，从那个问题让他说话，从他的话语中间我们知道怎样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应该像我们最开始说辅导的技巧，我们就提到那个倾听这个问题，在对青少年人仍然是有效的，仍然是一样的重要的。所以呢，辅导的技巧最重要的还是要倾听，注意的听，听他说些什么，我们把自己放在次要的角度角色上面，我们才可以帮助他。因为我们从他的话语中间，我们可以知道哪些是需要我们帮助的，哪些是一个背景，哪些是他现况。所以倾听是很重要。所以身为一个基督徒的辅导，一个教牧的辅导，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影响是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听，要等到他讲完了我们再说，我们不要急着说，也不用打岔，除非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打岔，为的是要反问他一些问题，或者是在那一点上我们要多了解一点，那这种状况我们可以跟他说，对不起，我要打个岔，因为这一点我没听懂，那你就可以问他，而让他再说一遍，而不是说我听了一半我就给他回答，这样是一个很不好的辅导。我记得我以前也提过，有一个辅导，他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可是他的辅导工作做得不好，他所接触的人人家都不愿意跟他多谈，因为老是觉得他一个人在讲，还有就是他习惯了在听人家讲话的时候，他在脑子里面思想一个回答，一个答案，所以呢当找到了那个答案，他就打断了人家的话，就把前面的问题用他的表达方式解决了。可是这不好，因为有的时候啊，他没有讲完的时候，他前面的问题可能不是真正的问题，所以呢你打断了他的话，然后你又讲了这么多话，这使得他觉得没有被尊重，而可能你想了半天没有注意听到他真正的问题，而且你想到的答案并不是他所需要的答案，并没有切合他的需要跟他的问题，那这就不是一个好的辅导。一个好的辅导就是要注意听。我也曾经听过一个人在抱怨另外一个辅导啊，教牧辅导说，怎么都是他一个人在说话，你只要一逮到机会就是20分钟都是他一个人讲，哎，那我当然不好意思多说什么，那对，我是说对这个人多说什么，但是我事后呢，我就跟那个辅导的人说啊，很完整的跟他说，当我们跟人家谈话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别人真正的问题，我们不要急着表达，因为这也可能是辅导员的一个紧张，在紧张的时候有时候就很急切的想要知道怎么回答，那很紧张的时候他就想要说，还有一种辅导的人他害怕有冷场，他害怕空的时候不知道说什么，其实没有关系，如果有的时候有一些空闲让双方都思想一下，就像唱歌，我们乐府中间有个休止符，那个休止符让我们思想一下，停顿一下，整理一下我们的思绪，或者是换一个话题，或者是要继续在这个话题里面讨论，这都是很好的。所以不用担心有冷场，也不用急着说话，我们要记得我们绝对不是一个人在辅导，我们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带领我们，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雅各书第1章第5节，如果你们当中有缺少智慧的， 应该向神祈求，他会赐福给你们，因为他赐给每一个人的恩赐都是丰丰富富的。所以呢，我们要不要担心，我们要大胆的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面，好领受慈爱，上帝的慈爱和恩典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只有我们自己一个人辅导，也不要以为我们是孤军奋斗，你的辅导同工应该会彼此带导，我们彼此带导，虽然不知道你跟谁在辅导，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想到你是一个辅导者，我们会为你祷告，你的同工为你祷告，这对我们是极有帮助的，因为我们遇到困难，我们知道后面有祷告的支持。所以呢，我们是一个团队的精神，不是一个人。如果你们教会有两个三个可以做辅导同工的，常常聚在一起，我们不是说三道四的去说哪一个人怎么样，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也要求别人为我们代祷，我们求上帝赐给我们口才，给我们智慧，给我们领悟的能力，表达的能力，好好的把上帝的话能够提供出来，放在他的心里，上帝自己在他心里做主。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处理的是人心的问题，他不是一个机器，我们处理的是一个人的问题，那这个人只有上帝可以满足他。所以我们辅导的，我们就是听他的问题，把上帝的意思告诉他，把圣经的原则、真理的原则告诉他，上帝的安慰告诉他，这是我们的事。所以我们对那个青少年人啊，我们对这个初中生跟高中生辅导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虽然他们年纪比较小，但是他们一样的需要上帝的爱，一样需要圣经的原则、圣灵的内住，他们跟我们一样的需要上帝的同在的应许。所以上帝是我们人类行为的中心，我们不管他的年纪有多少多么小，我们都可以把上帝介绍给他，让上帝的话来替他解决问题，这是我们该要做的。因为当上帝的话进入到人的内心深处的时候，他就会明白上帝是有爱，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问题在我还是怎么样，那就可以帮助他。他如果有罪，我们也要求上帝赦免他的罪，带领他在上帝的面前认罪祷告，上帝的话可以使他不再犯罪，上帝帮助他，与他同在，让他保护他，让他不再受到试探。所以我们要晓得，上帝的话是力量的来源，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辅导，我们自己要依靠上帝的大能，依靠上帝的话来进行辅导，不是我们自己靠我们的技巧，那只能耍嘴皮子跟耍小聪明，那是没有用的，对人是没有帮助的。那么我们一个做辅导的人，我们需要有些什么技巧呢？首先呢，我们要注意到我们需要有弹性，我前面提到过，以前提到过，我们就是因为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个人都不一样，他的思想他的问题都是不一样，有的时候有些相似，但是还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跟他个别谈话的时候，我们要有那种弹性，能够顺应他的问题，了解他的问题。我们个人，我们自己也有问题，可是我们不是现在讨论的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是讨论他的问题，所以我就把我的问题摆一边。那如果我个人的问题很严重，还没有谈弄好的话，那我想暂时就不要做辅导，暂时停，我们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再说。诚恳是辅导的人不能缺少的，我们对年轻的人也是一样，他最知道我们是不是诚恳，他最知道我们对他是不是真的关怀，我们是不是愿意对他真的了解，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他，他很知道，我们可能自己还搞不清楚，但是他知道。所以我们诚恳的心态，殷勤诚恳是辅导的人不可缺少的。我们要晓得我们诚恳，可是 有的时候来到我们面前的那被辅导的或青少年或大人都是一样，他们会有一些错误。那我们听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注意听，有的时候我们点头，我们不要让他误解了，我们同意他的那些错处，我们不要让他有这样的误会，我们不可以过度的认同他的错处，他有错处，我们就要把他直截了当、诚恳的、温柔的说清楚，我们不能让他觉得那可以马虎过去，如果有错，我们就要帮助他面对他的真正的问题。那有的人他觉得那是可笑的事情，是好玩的事情，如果不是那么严重，只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就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尤其是我们做辅导的时候，我们要很自然的让人家知道我们是属神的，神在我们中间。因为也许他是第一次跟教牧同工接触，那么我们把我们的信仰立场很快的说出来，这对他们也好，对我们也好，那我们一定要靠圣灵的引导，所以让他们知道我们是教牧人员，那是最简单，因为我们实在就是一个教牧人员。我们对对方的提出来的事情，我们也还是要保密。我这是在最开始我们上这个教牧辅导学开始的时候，我就提到一个职业道德的问题。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让对方知道，他告诉我的事情我绝对不会传播出去。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小孩子，他的父母是很不成熟，父母常常吵架，而且这个父母又很紧张，因为这个小孩子在这样吵架的环境里面长大，他当然有很多的缺陷啊。可是这不是他的问题，他的问题小小，就是父母造成的问题比较严重。比方说，我们有三个小孩子在一个房间，然后打架了，或者有人哭了，这个小孩子的父母听到的话，马上就会冲进去，然后因为有大人在，他们就或者打架的就不打了，然后哭的就站在那边继续的哭了。这个孩子的妈妈永远觉得是他的孩子造成的，永远把他孩子第一个拖出来就先骂一顿，关在旁边揍一顿。那个爸爸呢是随心所欲，看到不合适当众就吼，好像要向所有的人宣告他有这样的权威，他是一个很严厉的父亲。其实那是一个很幼稚的行为，因为我们如果要责罚小孩子的话，像尤其是青少年，不能在公众讲他，我们要给他在公众在人的面前，我们给他自尊，有话我们私下讲。所以有一天我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一个正面的想法，一个负面的想法，我不记得是什么事情让我提到了，我只是忽然提到的一个正面的想法，一个负面的想法，好像是跟罪有关。结果这个小孩子马上就说，我们家的人都是负面的，我爸爸妈妈在我们家里想，你要跟他谈正面的讲不通，他就很直接的就这样讲。那事后我就把这个孩子叫到身边，我就告诉他，你刚刚说你爸爸妈妈的思想都是负面的，你是真的这样想吗？他说是啊。我说当然我对他父母有了解，我说那你不怕在别人面前常讲你爸爸妈妈是负面的，对你或对爸爸妈妈不好吗？他没有想过，他根本不了解。后来我就跟他想，我就讲我不用讲太多，所以我就跟他说，我答应你一件事，因为这个小孩子很捣蛋，我就跟他说，你如果在课堂上有一些负面的反应，我不会告诉你的爸爸妈妈，但是呢，你必须在一个有规矩跟合理的态度之下，如果我告诉你的爸爸妈妈，我会先让你知道。他说好，到现在我还持守这个诺言。有一天就是上两个礼拜，他在别的老师课堂上他捣蛋，而且态度很不好， 那别的老师给他气哭了，那个女的老师给他气哭了。下了课呢，我总是问问老师今天上课怎么样，哦，他就跟我说那个宽宽呢，哦，真的让我生气，然后就讲了那些事情。那我就想了半天，我想了想，我想我一定要告诉这个孩子，如果上我的课乖乖，上别人的课也应该乖乖。所以我就回到家里以后，我祷告，然后我就打电话给这个孩子，我祷告也求上帝让我不要让他的父母接这个电话，免得他们父母会觉得奇怪我为什么要找这个孩子。果然是孩子接的，那我就跟他说，你今天上课还好吗？他说很好啊。那我说今天上什么？他就就简单的讲了两句。那我就说你今天听说导弹啦，因为我想我一定要说穿了，既然我打了这个电话，我就把这个事情说穿好了。我说你今天导弹了是不是？他说是。我说你为什么要导弹？他就没讲话。我说我知道你想要做老大，可是老大就是一个榜样的意思，是服务的意思，圣经也讲了老大就是服侍人的意思，所以请你在正面的事情上做老大，在负面的事情上做老幺，好不好？他说好。那我就说我答应过你，我不会把你在课堂上或跟我谈过的事情告诉你的父母，但是呢这个协议也要你一直持尊重，你尊重规矩才行。如果你不尊重那个规矩呢，你破坏了这些规矩让别的老师不好上课的话，我要跟你的父母讲，但是我会在跟他们讲之前我还是先会跟你讲。他说好。那么等到隔一个礼拜我见到他，他跟我的态度非常好啊，那我就跟他说等一下下课以后，我跟他说等一下你看到了上个礼拜的那个助老师，请你跑去跟他讲几句话，你跟他道歉可以吗？他很不愿意，他说要说什么？我说你只要简单的跟他说对不起，我下次上课不捣蛋，你可以吗？他说就这样吗？我说是。你要为你所说的将来负责，你想清楚了，我要求你，你要想清楚了，然后你去跟他说，你要为你所说的负责任，那你将来就不会再犯这样的事。他想了半天，他说好。那我就跟他说，请你尽快，因为你拖得越久，你就越不想说，你拖得越久，你心里就越焦急。他说好。那么果然他就很简单的去跟那个老师一路路讲了，那个老师还没搞清楚就把他又叫了一遍，你刚刚跟我说什么？他说冯师母叫我跟你说对不起。那个老师说，那你觉得你需要跟我说吗？他说需要。那个老师就把他抱了一下，那个小孩子就哭了。我们是一个团队的辅导，我们是一个团队的教导，我们也要让孩子知道他如果有错的时候，他要为他的错做一些事情。那么我跟他说，你虽然你做了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好的事情，但是我还是尊重你，我对你的印象不会停在那个不好，我还是希望看到你以后很多好的行为。我们要把一个积极的、一个正面的思想、一个观念放在孩子身上，给他一个希望，他会为那个好的希望负责任，他会知道我们在注意他，我们在关心他，我们希望他好好的长大，他会注意，当他注意的时候他就会改变。我也跟他提过，我听了好几次你在上课的时候提到你父母让你不高兴一些不好的事情，你下一次不要在公开的地方说你父母不好，那个是等于在背后说人家坏话，这个也不好，这个习惯也不好。所以我就跟他说，你如果觉得他们有什么不好，你下一次将来做父亲的时候，你就不要用他们的方式，你换一个方式就可以了。他们 给你的这些都是一个经验，你可以不必照着他们的方式做，这就是你在这件事情上得到益处的道理。所以他也点头，但是我当然还是不知道，因为他现在不过14岁，我不知道这些话在他心里能够留多久，我也不知道他对这个承诺有多少的自制能力，但是就是不断的关心他，不断的爱他，为他祷告，求上帝帮助他，改变他，医治他心里的创伤，那么他就可以慢慢的成长。这是我们教牧同工要做的事，我们做协谈辅导的人要注意到，当一个人来的时候，真正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到底是他的问题出在什么，是情感的问题，是情绪上的问题，是生理上的问题，我们多问一些他过去的背景啊，我们可以知道一些，找到一些答案。我们要引导他认识耶稣基督，这是教牧辅导最重要的，不管我们是医病的关怀，或者是我们对老人，对中年人，对离婚的各种人，都是要引导他们进入真理，都是要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发生最密切的关系，让他们可以从圣经真理上得到一些力量，得到一些指点。虽然很多问题是出现在事情上，但事情上是一个表面做出来的事情，但是表面的里头后面还有一个原因，我们把那个原因找出来，才可以真正的帮助他。我举一个例子，我自己哈做广播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广播，那么我最怕的就是到录音间，我对那个麦克风我有一种恐惧感，我如果讲到只要前面放了一个麦克风或者是放一个录音机，我心里就会紧张，我觉得那个效果不是最好。我喜欢在课堂上或私下查经班，没有麦克风，不是公众的讲道，私下那个座谈我觉得很自在，我喜欢这样子，我不喜欢站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然后下面坐着好多人，然后拿一个东西在那里讲，我对那个麦克风有一个恐惧感。可是做广播我必须要到录音室，录音室呢就是有一个大的麦克风，有一个人坐在你的对面来弄那个机器，那个音响什么都弄得很好，可是我有恐惧感。我就跟一个朋友说，我说哎呦，我最近在做一些节目，做一些广播的节目，可是我真的是不合适，我觉得我真不合适啊，因为我对那些机器有恐惧感。我那个朋友就说，舍己吧，他说舍己吧，你太在乎自己啦，你如果把自己摆在一边，你想到别人的需要大概好得多吧。我觉得他很有智慧，他一眼就点破我的问题。是的，我的恐惧像是对一些机器啊什么东西有一些恐惧，但是呢真正的问题是在自己，因为我怕我说错了怎么办，我怕我表达的不好怎么办，我怕人家怎么不喜欢或者嫌我这个声音难听怎么办，所以那个问题都是出在自己，表现出来的是我不喜欢，我对这个机器有个恐惧感。可是你想到了别人的需要，可以把自己的恐惧摆一边吗？后来我就是调整，我觉得要舍己啊，这是其中的一门功课，是我个人要学的。所以呢我们去跟别人谈话，我们可以知道他有的时候表面上有一个问题，但是在表面所掩盖的下面才是真正的原因。所以呢我们需要找到那个原因，我们让他慢慢的说，慢慢的说，我们就可以慢慢的了解那个原因，那了解了那个原因，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才能够找出帮助他的圣经，还有跟他谈一些什么话哈。所以很多的问题都是要找出原因，不要只看那个现象，那个现象是很浮在表面上，不一定是真正的。我们也要让这个被辅导的人啊，当他们了解我们也是跟他一样是一个软弱的人，是一个罪人。举个例说， 我跟小孩子们谈到了罪的问题，那我就说，哎，我也会犯罪，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都会犯罪的，我也会犯罪的。然后那个小孩子说，什么？你会犯罪？你也会犯罪？那有的小孩子就问，那你犯的是什么罪？我说，我当然是会犯罪，可是我不用告诉你我犯的是什么罪，因为我不好意思告诉你我犯的是什么罪。我们都有罪，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犯罪，我们就要上帝认罪悔改，向上帝认罪悔改，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你需要这样，我也一样啊，我跟你一样的啊。那他们说，你也会哦？我说，是的，我也会。所以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圣人，我们跟他们一样，我们是罪人。但是呢，我们比他们大一点，我们知道怎么去面对那个罪，我们知道我们也有罪，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一样的罪人，但是我们犯的罪是不一样。这样我们可以赢得他们的友谊，他们可以晓得我们跟他不是距离那么远，我们不是好像圣洁的高高在天上一样。他们会把一些辅导当作他们的榜样，但是我们不要他们把我们当作偶像，我们不要做人家的偶像，我们要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到上帝身上，上帝才是我们这个辅导，我们上课的唯一焦点。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自己去依靠上帝。这个年龄的人，他们对属灵的问题非常有兴趣，越大的人越有兴趣。小的时候，十三四岁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提到一些可以帮助他们。我差不多在十五岁，他们在十五岁的时候就希望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有一个确定的认定，或者是不是就要受洗。因为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在那个时候受洗是比较好的，不要拖延受洗嘛。我们也让他们知道，受洗是我们在向神、在向人做的一个见证，就是我们愿意以基督教的原则与上帝的真理来做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我们愿意向人做见证，说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个基督徒了，我愿意终身信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永远的救主，接受主。这是一个在众人面前那个宣誓，也是在众人面前的一个见证，让人知道我们是属于主的人。我们可以公开的说我是一个基督徒，那是一个机会。那么我们做青年人的、青少年人的辅导的时候，如果他跟我们说了一个我们意外想不到的问题啊，比方说一个女孩子，她十六七岁，她跑来跟我们说她怀孕了，我们当然很惊讶，因为十六七岁搞什么，这么小就怀孕了，怎么胆子这么大，做了这么大的错事情啊？可是我们的表情还是要是很安静啊，我们不要装着那个很紧张、很惊讶的事情。你不可以这样子，怎么？因为我们要帮他解决问题，我们不是来责骂他。如果他要讨一顿骂，他回去讲就可以了。不一定，也许这个小孩他没有跟父母讲啊。所以我们现在的面对的问题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怀孕了怎么解决问题？当然要回去跟父母讲。所以呢，这个我们在这个孩子面前，我们不要被他吓倒了。我们当然很惊讶，可是我们要冷静啊，让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做。然后我们问他想怎么做，他当然除了哭泣，他没有办法，他就只好哭啼啼的。那我也认识人，就是他自己一个十七八岁的人，自己跑去堕胎，堕胎完了回来告诉我，他的男朋友帮他去堕胎，堕胎完了他回来告诉我，他希望我不要告诉他的父母。那这当然是就是要商量的了哦，这种事情连父母都不讲，那跟父母的关系有这么僵吗？ 所以我们就是要帮助他们，我们要冷静的、理智的，我们不是在这个时候不合适责备他，我们要同情他，因为他已经够痛苦了，我们要帮助他，将来我们还要跟他继续的谈，然后把一个正确的观念告诉他。我认识一个姐妹，她就是这样子，她就是堕胎了以后，她读书读不下去了，她就休学，因为她太痛苦，她就跟父母讲，后来她父母也知道她堕了胎，然后很心疼，觉得怎么搞的，这么小你就一个人去解决这个问题，更糟糕的就是那个男孩子就溜掉了，帮助他堕胎以后就再也不肯见他的面。那男孩子还是学医的， 他就不愿意让任何人挡碍了、妨碍了他的前程。 他不是基督徒，是我不认识的，所以他也不再见面。这个女孩子就在多重的伤害之下慢慢的恢复。那现在她嫁给一个传道人，在神学院里面念书，感谢神，她就是上帝恩待她，借着环境熬炼他，使得他以后有一个正确的婚姻、婚姻观念、情感的观念啊，怎么付出感情，不一定要用身体嘛，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使得他走正路。还有，我们不要高估了一个问题，有的时候一个小孩子跑来跟我们讲，不要把那个问题想得太严重，以为好像很严重很严重，小孩子可能觉得严重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应该不会太严重，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把事情看严重，也不要让他觉得有那么严重，我们仔细的听，然后帮助他厘清他的感觉，听出他的话语，然后呢就让他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在谈话中间跟他吵架、跟他争辩，我们就是告诉他，我比你年长一些，我告诉你的看法，我告诉你圣经的原则、圣经的看法。那当然不是一次了，都慢慢的，我们要告诉他，让他知道了以后，他就能够成长。他若是能够找到我们，跟我们谈，表示他信任我们，我们就不随便的断绝这个关系，求上帝让我们保持这个关系，让我们一直都能够做他们的好朋友。包括他们离开了这个团契，他们长大了到别的团契，我们还是可以跟他们做很好的朋友。我们这个单元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在我们的周围有这么多的青少年人，主啊，求你让我们看到青少年事工的重要性，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投身在这个青少年的辅导事工里面，求主让我忠心的、专心的、热忱的做他们的朋友。主啊，我所需要的恩赐求你赐下，也让我好好的发挥你给我那属灵的恩赐，坐在青少年的事工身上，让这些人能够成熟，慢慢成熟的长大，以致可以被你所用。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朋友，我们讲到这里，再见了。
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呢？如今的世界充满了丑陋、邪恶、不可爱，但是神的儿女却因为神的爱得以存活的有意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际遇，也都各自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应该要这样想才行，如果基督在我的处境当中，他会怎么做呢？我要照基督所会做的去做。可能人们在实行的时候受人误会、受人批评，经济上可能有点受损，地位上也可能会受损，但是它造成的一个运动，那就是表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和行动。耶稣基督的丰富是他那舍己的爱，如果这个丰富的爱进到了我们里面，我们就会舍己。基督徒的生活若要讨神喜悦的话，那就是在一切的事上加以适当的调节，使得我们的生活、使得我们的人都合神心意。下一讲开始， 冯师母将要谈精神病与鬼父的辅导。你对精神病与情绪病认识多少呢？身边有这样的人吗？你是否想多了解，进而可以对人有所帮助呢？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教牧辅导学》第60讲。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